低沉疲惫，方心灵沉浸在迷幻中等待，飘飘荡荡，充满幻想，没有多余的力气来满足表现欲。
我看到我的身边，他们都比我美。我看到我的身后，时间都已枯萎。我想起昨天从吻变得沉寂，我想起从我身边再次出走的你。我想飞，
乐曲中木吉他已经出现了，牧羊也接着打出了这一段近似反拍的鼓，吉他上加上了金属的泛音。接下来在仿佛西雅图的酒馆里，徐维唱出了这一段高潮。
我从没有把握一个勇敢出生，一个勇敢死亡。我从没有把握一点勇敢希望，一点勇敢绝望。我只有两天，每天都在幻想一点勇敢想你，别又来想我。我只有两天，我从没有把握一点用来路过，比一点还是路过。
在二元论的生与死、希望与绝望、你与我的对立中，徐巍把生命绝对化了到了彻底的地步。在巨大的伤害和巨大的美之间，这个青年只是路过而已。最初我们要跟朋友共同来分享的这篇文章是李佳红推荐来刘墉的《看脚下看今生》。 记得二十几岁的时候，有个专门研究轮回的朋友到家里做客，我太太问他，我们夫妻下一辈子还会不会再是夫妻？他想都没想似的回答，很难，机会不大。可是难道这一生夫妻的爱，人一死就完了吗？好像电插头拔掉以后不亮了，他又冷冷地说，那不是太可惜了吗？我不平地说，有什么可惜？你几时能记得前生？你记得你上一辈子也是跟你太太吗？你当然不记得。他一笑，同样的，你下一辈子又能记得这一辈子吗？夫妻缘只是缘的一种，没有绝对不变的。最重要的是，你们今生是夫妻，看得到，摸得着，最实在。将近二十年了，他的话常在我脑海飘沉。很喜欢一个禅宗的故事。有一天，老禅师带着两个徒弟，提着灯笼在黑夜里行走。一阵风来，灯灭了。怎么办？徒弟问。看脚下，师傅答。当一切变成黑暗，后面的来路与前面的去路都看不见，如同前世与来生今生都摸不着，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当然是看脚下，看今生。记得蓝心湄有一首歌名叫《爱我到今生》，说爱我到今生，不要问来生，只要两个人有缘分，谁也不必在意谁爱得比较深，只要彼此的情真。是的，我们应该看脚下，看今生，看眼前值得珍惜的一切。
当真这样就好，纵然
是张荣、陈淑桦合作演绎的《当真就好》。我记得以前有一句话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说欲知前生事，今生受者是；欲知来生事，今生做者是。其实过去跟未来都不必过分着眼，只要今天我们当真就好。在里面时钟，我们共同来分享的这篇文章，这是湘潭的镜子推荐过来的，抓住生命的树枝。托尔斯泰曾经讲述过一个流传很久的东方故事，一个旅行者在草原上被一只狂怒的野兽追赶，旅行者为了逃生下到一口无水的井中，然而他看见井底有一条龙张着血盆大口想吞噬他。这个不幸的人不敢爬出井口，否则会被狂怒的野兽吃掉，他也不敢跳入井底，否则会被巨龙吞噬。他抓住井缝中生长出的野灌木的枝条，死死地抓住不放，他的手越来越无力，他感到不久后就会向危险投降，那危险正在井口和井底两头等着他。他仍然死死地抓住灌木，忽然两只老鼠找着他抓住的灌木枝画了一个均匀圆圈，然后从各方啃食，灌木随时都会断裂垮掉，他随时也会落入龙的巨口。旅行者目睹了这一切，深知必死无疑，而在他死死抓住灌木的时候，却看见灌木的树叶上挂着几滴蜜汁，他便把舌头伸过去舔食着，或许是最后的快乐。通常情况下，要消除某种单一的压力和恐惧，对于有几分勇气的人来说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壮举，而要消除多方面的压力和恐惧，在进退维谷的境遇中以全部的生命的力量向险恶的势力抗争，就显得格外难能可贵。倘若面对无法抗衡的力量的威胁，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仍能够镇定自若地去发现和体味先有的快乐，则显现着一种真正强悍和超然的英雄本色。任何一种有价值的追求，无不是一种风险的代偿物， 空闲的真正体验，也就是对于生命本质的深刻认同。对于命运的任何一种抗争都不可能是一劳永逸的，因为害怕困难和危险而放弃行动，这只能说明生命力量的懦弱。而当困难和危险真正降临的时候，除了本能的求生欲望之外，还能清醒地感觉现实的境遇，在漫长的压抑和恐惧感的煎熬中，抓住生命的树枝，使全部抗争的可能性都得到充分的证明，这才是生命意义的积极写照。时间在22:55的时候结束了今天人间世的旅程，也 也希望收音前的朋友在日常的读书岁月中，如果能够看到一篇让你激赏的文字，也许你也可以坐下来通过纸跟笔把它推荐给夜色温柔，让我们在周六跟周日的节目中，这样的深夜里与音乐与你共同来分享。你可以把信函寄到410007长沙市雨花路27号湖南文艺广播电台夜色温柔，你写柴静收就可以了，火柴的柴，安静的静。上一次在节目中跟一个朋友谈到了文艺台改版之后我另外还要做的一个新节目叫做夜阑书香。那么这个节目的有几个片头已经做出来了，就在今天的节目中来放给朋友听。
月白风清，好书如酒，越久越醇，越醇越香。夜阑书香，
湖南文艺电台改版后节目《夜阑书香》，每周日晚7点半到8点半播出。
万人从中一握手，换得衣袖三年香。与书结缘，今生无悔。让书的纽带传送真正爱书人的佳话奇缘。
书中奇缘。却让我们在平淡的岁月中寻觅到生命的乐趣。读书岁月，
深奥的另一边，世界的另一边，要我离开。
北京时间22:57。
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人在楼上看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夜色温柔，柴静主持。
沙中见天堂，红尘有我，请为我聆听。现在的夜色温柔，你的声音伴随着我走完了大学时光。每次听你轻轻诉说别人的心情故事，总能常给我心中一丝触动或感动。今晚系里开毕业的晚会，极少参加晚会的我早打算好会去，不仅因为这是为我们所开的，更重要的是因为今晚有他的演唱。到会场时已坐了很多人，在后面坐了一会儿什么也看不清，于是就站在过道上，靠着窗户吹着风也十分凉快。忙着照相的伟不时走过来站在一旁，也许因为心情的缘故， 没有像以前一样赶他走，偶尔也说上几句。他是一个善良正直的男孩，如果他没说那句话，我们应该一直都是很好的朋友。只是他不小心犯了我与男孩子交朋友的禁忌，才会落得今天这个场面。想起过去一些做法，我也是心有愧疚，总是在无意中伤害其实对我最好的人，这也许就是不成熟吧。每个唱歌的同学都能在台上收到一束鲜花，我突然很想在他唱歌时去给他送，但转而一想，这是否太出格？前几天我还对此项安排大发评论，而且他是不愁没有女孩子送花的。一向行事果断的我也开始犹豫了。这会儿伟拿了一支黄玫瑰送过来，我心绪正乱，很蛮横推开了。若我去换已安排的人送花，他们会怎么想的？至少班上就会有一片议论。更重要的是，我还是没有能坚持自己的原则，四年来的执着自重，难道就在这个时候去丢弃吗？彼此都是聪明又清高敏感的人，相处这么长时间，性情脾气都很清楚，所以也能明了他的心思。为着我那点可悲的自尊和面子，我从未流露过一丝一毫。如果直接说了，必定会使他难堪。或许优秀的他能给我一个较婉转和情的答复，但那以后我就不知该怎样去面对他了。于是我选择了压制感情，淡淡的做着一般的朋友。只是有他的活动，我会很热情的投入；与他一起参与的考试，我会充满信心的发挥。尽管心中有着热情，我却只是在脸上挂着微微的笑容，以及平淡的语调。这些伪装能骗得了其他人，我知道是瞒不了他，但他也从不揭露我，一如我的友好平和。只不过我是假的，他是真的。胡思乱想中，却见他已经走上台去，音乐响起，耳边也传来了他身后而略带磁性的声音，是那首 See you with a kiss。 突然有了一种想要流泪的感觉，眼中也没有了台上的他，在歌声中浮现的是第一次见到时那张常有傲慢神情的清秀脸庞，口语课上口若悬河的评论，足球场上奔跑的身影，排练节目时一脸的灿烂笑容，分吃一盘炒饭时贪婪吃相，捉弄我后的得意神情。雷鸣的掌声中，女主持人送上一束鲜花，又说了一些赞美祝福的话，用手试了一下脸颊，我知道没有泪滴，十多年不曾流泪了，早已忘了怎么哭。手握花束的她兴冲冲地跑过来，如一阵风似的经过我身旁，在我的目送中回到她的同学身旁，张开手想要喊住她，却没有发出声音。我知道一切都已晚了，我不能够留住什么。迷糊中晚会结束了，我却仍深深沉浸在回忆中，掺杂着一种留恋伤感的心绪。班上一个男孩跑来喊我和他们一起去吃夜宵，我推说头疼，起身往外走，眼眶干干的，很难受。冷风一阵阵吹起裙裾，天空发红，看来要有暴雨了。情绪极低沉，不想回那十个人的寝室，热闹也会使心情更坏。拐到在半处给兄长班的陈打电话，不会说什么，只要能够听到他的声音，把思绪引开就好了。尽管很想对某个人倾诉，但想想竟无一合适人选。话筒中传来嘟嘟的忙音，时间也快到十点半了，宿舍快关门了。同时也想到了你的夜色温柔，在小店里买了零食，决定夜里给你写信。这个城市里也只有你 能为我倾听。因为下周就要走了，在搜罗了十多分钟后才找到几个蜡烛头。窗外透进来的风使烛光更加摇曳昏暗，字迹潦草，望见谅。谢谢你能够读完全信。为了再多听四月的温柔，特意推迟行程，推了30日的票。如果可以的话，能否在29日晚的节目我会录下来带走，因为呢也许也是我最后一次听你的夜色温柔。那个千里以外的城市没有你的声音。你是一个值得用心记住的女孩，谢谢你陪我走过的日子，祝平安快乐。素素，1996年6月23日夜。